是天海在二宫还是
天海？天海的属性啊，这样好了，那个信宜讲天海的属性，然后宋伟祥来补充案例好了。
可是我有很精彩案例，
你有很精彩，好，那就宋伟祥讲天海的属性。
刚好认识一对夫妻，
好，然后
天王二宫，老婆海王二宫，然后就发生很有趣的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宋伟祥，
大家好，
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好，那各位听众啊，那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我们要试做一个新的单元啊，叫做天象预报啊。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占星手账啊，来做一些我们占星手账有列出的一些比较大的行运。好，那么这一集我们播出的时间是3月11号。那根据占星手账呢，3月11号的这一周哦，有三条，就是3月10号金星进母羊，3月10号新月在双鱼，还有3月12号的金星进双鱼啊。那这三条里面呢，我自己会觉得大家会感受的比较深的是水星进母羊，因为呢当天上的水星进母羊，就说我们在12个星座里面最容易吵架的是哪一个星座，就是母羊啦。因为呢母羊它这个星座的本质就是个体的造神啊，所以说呢当水星进母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上呢开始大家对于什么事情都很坚持己见，那既然坚持己见的话就比较容易吵架。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听众呢会觉得吵架很让你心情压力很重的话呢，那这三个礼拜呢就可能就要稍微忍一下了。那么谁最会受影响呢？因为谁最不喜欢吵架呢？其实大家就回到我们12个星座的原理啊，我们说那个1,2,3,4,5,6,7,8 对不对啊？我们说1,4,7,10互相成为90度。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母羊是很爱吵架的话，你就会发现天秤最不喜欢吵架，所以你星图里面呢有很多的天秤的话，比如说你太阳月亮啊，在天秤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很辛苦。那么巨蟹呢跟摩羯啊，就是四跟十呢也会受到水星进母羊的影响，就觉得好烦哦。那再来呢是3月10号是新月在双鱼，然后3月12号金星进双鱼，那这个我们就请双鱼座的宋伟祥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正在查那个水星逆行前阴影，
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好了，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的水星逆行是在母羊嘛，所以其实水星进母羊以后
会
在母羊停留两个月。
哦，对对，不是只有两三个礼拜。对
对,
对，
一般就是水星进一个星座可能大概就是三周到一个月，可是这次水星在母羊时间是特别久的哦，
因为这次会
真的我有查。
对，
3月9号是水星逆行阴影期开始，然后4月1号的时候水星开始逆行。逆行时期一直持续到4月25号，接近一个月，然后接着从4月25号一直到5月13号，又是一段水星逆行之后的阴影期。所以说在今年的第一个水星逆行时期，它大概影响力会横跨从3月19号一直持续到5月13号。
好，那我问一下，就是太阳跟二月中就进双鱼了嘛，然后接下来金星跟火星也进双鱼，这样等于好几个星都在双鱼合相是吗？
对啊对啊，就是它也不见得是合相，可能它同时在一个星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你会在某一段时间忽然觉得某一类的人特别的可爱哦，那尤其在过年期间那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其实每个月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哈，就是大家想说那个日月水金火木土天海明，大家常常这个大家就是已经很会背了。可是呢哈，因为水星跟金星是内行星，所以说呢所谓的内行星就是它是介于地球跟太阳之间，所以说它的那个离太阳不会太远，因为它就在太阳的前后嘛。所以说呢我们很容易发现说，诶，这个月哦 比如说是水星在牡羊，太阳在牡羊这个月，也许水星也进牡羊，也许金星也进牡羊，然后刚好如果说刚好火星也在附近的话，所以你会发现说在一个月里面啊，也许太阳在这个星座，也许水星也在这个星座，也许金星也在这个星座，那再加上刚好如果呢火星也在这个星座的话，你就会很有感啊，觉得好多星在这个星座，那事实上也会对于这个星座的人有影响啊，就是说比如说像三月的话，火星跟金星啊，金星三月十二进双鱼啊，火星的话呢是二十三进双鱼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一段期间比如说以太阳双鱼啊，金星一进双鱼，太阳双鱼就选得很可爱，就会特别可爱。那么到了3月23火星也进双鱼的话，你会发现说哦，这个双鱼就是好像很璀璨这样子啊，就散发出一种很强烈的魅力。所以说这一段期间呢，所以整个三月，那包括说三月份就是大家都在双鱼座都在过生日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今天就是某某双鱼的生日啊，哦，那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会发现说诶，没错诶，你有没有过生日的那个月啊，你常常会觉得光彩动人，就很可能是因为水星跟金星，至少水星跟金星在你这个星座，那你当然会显得非常可爱。
或者说你不是那个双鱼座太阳双鱼本人，那你可能跟双鱼座的人特别有缘分，或特别会遇到双鱼座的事情。但是要提醒，就是因为现在外行星有那个土星跟海王星都在双鱼座，所以还是要提醒双鱼会带来的可能的混乱跟麻烦。对，因为其实有包括那个比如说双鱼座跟传染的疾病还有免疫系统是有关的，还有跟诈骗也蛮有关的，还有跟那种虚弱的感觉或混乱迷惘的感觉是蛮有关的。所以这段期间如果觉得自己不太想动或是脑袋不太好使，那是很正常的，
是正常的。对对对，所以各位听众应该今天有发现说宋伟翔声音有点奇怪，原因是呢宋伟翔因为他罹患流感，所以今天呢在家里跟我们录音哦，那就是刚才康妮说的啊，就是说与太阳双鱼的话，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星集合在双鱼哦，所以说太阳双鱼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想象宋伟翔现在是又可爱，因为金星在双鱼嘛，然后呢又生病啊，
可能那个双鱼的光晕特别的让他感觉很浪漫或梦幻，特别美这样。
对对对。
好，我们在三月十号的时候呢会碰到太阳跟月亮同时进入双鱼，形成了一个所谓新月双鱼的这一个现象哦。然后在一般占星学的理论来说，我们其实新月它代表的是一个所谓周期的开始，同时呢也在这个周期的开始呢，我们的内在将会去开始所谓的埋下一种新的意念，然后这种新的意念呢会随着它的星座的不同，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天里面呢，把这个意念的这一个种子啊，逐日的这样子成长。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新月，因为它进入的是一个双鱼座，然后双鱼座本身跟所谓的直觉、梦想、同理心或者是这一个灵性有关，然后所以说当我们发现新月出现在双鱼座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对不同的人们都带来一些共通的以下的几点的影响哈。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十五天里面然后感觉到我们的这一种所谓的内在的直觉或者是创意感哈，会突然之间有一种增强感，然后这种尤其是创意感有可能会在这一个双鱼新月的这一两天之内会有一种爆发性的这一种出现的这一种感觉，而且那个我们的内在可能会对于所谓外面的一些所谓的社会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受苦受难的一些事件，或者是在关系里面的这一种无奈感啊，会有一种更深的一种共鸣感啊。然后假如说呢，在你过去曾经有一些关系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通常在新月双鱼时期往往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寻求这一个关系问题的这一个解放，或者是寻求在关系里面然后彼此原谅的一个时机。然后再来就是假如说你自己本身一直对于自己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一个所谓 发展的这个愿景一直是不太肯定的这一种迷茫的这种状态之下呢，然后在新月双鱼的这几天也非常适合去替自己去设定出所谓的未来的新的梦想或者是新的愿望啊。然后同时呢，当然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假如说你愿意在三月十号新月双鱼的这几天然后去增强你自己所谓的内在的灵性的探索以及这个内在的这个内心，可能可以利用像所谓的断食啊、瑜伽呀、打坐啊，或者只是一种所谓的自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沉默，往内里面去探寻自己到底是对于这一些事情或对于这些关系的真实感受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都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这几天就是新月双鱼的时期，通常都会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强化我们本身内在的灵感、内在的情感然后或者是说内在创意的一个时期。可是也要非常小心不要因为了这一个时期的一种所谓双鱼的逃避性的这一个倾向，反而把它用来做一些逃避性的这一种处理。
好，我们今天上线的时间是这一集上线的时间是3月11号嘛所以说我们3月10号的时候呢，已经4月份的活动通的课已经上架了。那首先呢，我这边的课呢是逆行宫位。什么叫逆行宫位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逆行啊，比如说水星逆行在牡羊啊等等这个呢固然是对就是它是一个行运，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水星逆行在牡羊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天上的水星在牡羊，它或者是它逆行在牡羊，它一定会对你的某一个宫位造成影响所以说我这次的课呢会有四个面向所以它是从简到深就是从本命的就是水星在哪一个宫位那本命的你这个水星在这个宫位逆行会怎么样，那再讲上天上的行星进入你这个宫位会怎么样，再讲到天上这个行星逆行在你这个宫位会怎样。所以这个课呢是可以从很初级，比如说你对本命的宫位有一点了解，但是想要通盘的更了解，或者是说呢你想要比较进阶的去看行运进宫位还有行运逆行在宫位的话，还有比如说你本命的水星在三宫逆行，那你想听听看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话，这四类的听众都很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课。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宋伟翔介绍他的莉莉丝。
好的，我们将会在4月13号以及14号推出一门这一个莉莉丝入门的课程通常在我们的占星学里面，莉莉丝它其实是一个虚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行星它往往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一个影响力它基本上象征着所谓的原始的女性力量，象征着性解放以及未经驯化的这个所谓的个人野性，甚至于呢它也暗示了我们每个人所谓深藏在潜意识当中的黑暗的这一个层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一种表达那在我们星盘上面的莉莉丝往往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在所谓的个体性爱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一个创造爆发力，甚至于说与外界这一个所谓的主流价值、主流理性如何对抗的这一种方式然后在这一门所谓的莉莉丝入门的这一个课程我们基本上会去帮助各位同学去了解这个莉莉丝在你们的星盘上面它所具有的这一种不同的这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同时也会去介绍这个莉莉丝在针对我们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的关系影响还有所谓的内在心灵探索当中它所扮演的各式各样的这一种角色。然后有兴趣的这一个朋友们欢迎来报名这个课程。
好，那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宋伟翔就是我们之前占星学院有开过莉莉丝的课，那这一次的课跟上次的课有差别吗？那如果上次报名过的这次还适合来报这个名吗？
因为基本上在我们上一次报名的时候有不少的同学就在说他们想要报名这堂课，可是就因为人数上面的限制所以没有机会参与所以其实 我们这一次开的这一个莉莉丝的入门课程，它基本上的主要内容会跟上一次差不多，我们主要会去介绍一些和莉莉丝有关的神话背景啊，还有它落在不同的星宫以及星座会带来的这一种不同的这一个影响。所以说其实如果已经在上一次有上过莉莉丝课程的同学呢，这一次可以不用报名，然后我们非常欢迎上次没有上过课程可是对于莉莉丝有兴趣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参与。
好，那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课程因为是线上课程，所以说我们都会有当场录影啊，事后会有两周的录影回放的时间。所以说呢，你如果是像我是带状课程嘛，你如果说有某一个礼拜三忽然有一点点事情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呢，啊，你也可以在事后就是两周内补课。所以说大家不用很忧心啊，说天哪，我要许下一个六周的承诺哦，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录影的。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讲天王星跟海王星在二宫啊，就是金钱宫的状况。其实我以前在上韩老师的课的时候啊，他都有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的本命星图的宫位里面有星的话呢，你一定会对于这个宫位啊的相关领域特别的努力，特别的用心，特别的什么。然后他说后面这句话最重要了，天海除外。因为天海它就是一个例外的状况，可是呢你又不能够说比如说我们说太阳在二宫的人啊，他都会对于金钱，因为二宫是赚钱嘛，所以说呢赚钱跟花钱，所以说你会发现太阳二宫的人他对于赚钱是非常的有他的毅力的。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期讲的木土在二宫啊，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哦，那个木星卯起来花钱，土星卯起来抠门啊，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用力的成分。可是呢天海除外，就是天海他们也是对那个他们落在任何一个宫位，他们也在乎这个宫位的事情。可是从外人的眼光来看起来就是好奇怪哦，你说他在乎钱吗？你说他在乎什么事情吗？他看起来不像啊。哦，那这个原因呢我们就请宋伟翔来帮我们讲一下天王星海王星这两颗星的奇怪的特质。
是的，天王星跟海王星被我们称之为宇宙行星哦，那也代表说它所进入的宫位也会带来某一种超脱所谓社会主流价值的这一种表现哦。假如说天王星进入某一个宫位的时候，它会替这一个宫位往往会去创造一些所谓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和这个宫位相关的事物在你这一辈子里面可能就会经验几次重大的这一种突变，然后这种突变往往是为了创造所谓个人意识的这一种要生。所以在天王星所在的宫位里面呢，往往也就是我们个人意识要生的一个可能性的这一个场域哦。同时天王星所进入的宫位它跟土星有一个相反的地方，在于说土星会带来某一种保守传统感，然后天王星呢则去突破了这一种传统，试图去创造一种新的跟之前不一样的新的结构，新的架构。然后同时它也会在它所进入的领域里面产生对于这个领域的某一些与众不同的非主流的这一个独特的这一种看法啊。然后甚至于在天王星所在的领域里面呢，你会发现它会对于这个领域相关的议题会有一种自由以及解放的这样子相关的这一种需求啊。然后同时呢它在这个地方可能也会特别的不受管，然后你会觉得它会有某一种这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这一种自我坚持。然后海王星跟天王星虽然都是宇宙行星哦，可是海王星的特质跟天王星是相反的。天王星是要自我独立的，海王星则具有某一种所谓的融合以及依附性。然后呢，所以说海王星假如说进入了不同的宫位的时候第一个它会去创造出某一种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比较模糊然后又渴望依附这样子的这一种现象哦。然后同时呢它会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带来比较强大的相关的直觉。然后所以说举例来说，像我们这次要谈二宫，二宫跟金钱有关啊，那所以可能海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对于金钱的处理往往就不是凭着理性不是凭着这一个银行投顾的这样子财务报表 的建议，而是根据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一种当下的这一种直觉来下判断啊。然后同时呢，他们对于这一个所谓的所在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往往会有一种愿景或者是理想化，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那个把酒后拉把狗的那种状况呢，往往也象征了一个海王星进入这样子的领域会有的这一种现象。不过呢，海王星进入不同的宫位也不代表说它永远都会去创造一些所谓的模糊性，甚至于说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容易上当受骗。它也会有一些正面的部分，正面的部分就是假如我们把海王星所在的领域拿去做适合海王星的所谓的灵性发展，或者是说呢拿去做一些所谓的比较具有创造力艺术性的这样子的这一种事业的话呢，那海王星也会在这样子的这一种现实领域里面啊能够去发挥它正面的这一个效力。然后最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只要是海王星所在的地方，我们都会产生一种自我逃避。然后这种自我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看你当下是比较倾向于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去做逃避。然后在某一个程度上，这个也创造了现实上面的这一种这种危机感。然后这种状况往往就像是我们说那一个把那个像是那个骆驼把这一个头埋在沙漠里面这样子来假装这个敌人不在后面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然后同时呢也要注意海王星所在的领域里面往往也有可能去创造某一个程度的这一种自我牺牲。可是这种海王星的这种自我牺牲往往是叫做欢喜做甘愿受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或者是说它是基于某一种内在的向往或者是愿景所做的那一种自我牺牲。所以在感受性上面呢并没有像是这一种土星或者是冥王星来的那么辛苦。
就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很有趣的是，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有一个世代是刚好有遇到天海合相的这个特殊的星象。那基本上天海合相上一次就是1993年那个时候，它其实168年一次，所以这个世代意思就是说，像刚才顺着刚伟翔解释的这个脉络，就是这个星象非常的特殊，而且有它的宇宙性超越性的特质，所以在世俗层次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代表这个世代有特别的能量，就是这个世代的特质。因为他们是天海合相在摩羯19度，然后准确的时候是大概1993，但这个相位基本上天海同时待在摩羯的这个期间大概就是1990到1996这一段期间。所以同时呢，这个世代就是会顺着伟翔讲的脉络，就是会有天王星跟海王星同时呈现的这样的特质。所以这个世代特别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们也都在日常生活中蛮有机会遇到。那他们的特质就是可以说是天王星加海王星整个能量融合起来，然后你会觉得他们就看落入的宫位的影响啊，但他们都有一种很不地球人的感觉。 对，都有种独特的气质，比如说可能特别充满创造力，特别充满灵性，特别充满那个原创性，然后他们很有机会有那个理想，可能理想性是非常的强烈的，然后很愿意去跳脱传统做自己，然后他们或是说会很在乎去发展个人的独特性。对，所以他们其实有某种理想化的特质，而且他们是在摩羯座，所以这个能量我自己的实际的观察就是这个世代他们会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就刚康妮讲的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在1990年代有一个合相，那这个非常的难得，因为天王星它每84年走一圈，那海王星是每160多年走一圈，所以你看80多年跟160多年，它其实它不太，它的那个两个速度是要就是要在同一个星座，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时过境迁嘛，现在距离1990年代也已经过了30年啦，所以当初那个199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也差不多30岁了。这是在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 有讨论过，就是以前韩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讨论过，可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并不晓得是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就刚才我就回到啦，说199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尤其是早期92、93年那个时候啊，就是填海非常紧密的度数哦，合相，然后在那个在摩羯嘛，所以说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呢，大家知道说那个1986、87、88、哦、台湾解严，然后呢有那个各地的革命啊，然后有那个哦东欧的解严，苏联的那个瓦解啊、哦，是在1990年，柏林围墙的瓦解是在1990年，然后整个东欧解放是1990、1993嘛啊、哦，也就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合相在摩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各地的这个权威政权被解放了。那你看刚刚宋伟翔说天王星是石破天惊的意外，海王星是一个那个好像海水一样的侵蚀，那摩羯它就被这样侵蚀过了、哦、所以说那我们就回到说，那其实也不止这个、哦、因为呢1998年之后呢是天海都进宝瓶嘛，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说哦，那从1990年代到千禧年的早期哦，说中期哦，会有一大票的人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在同样的星座。
刚刚在看的确我有几个朋友的女儿儿子大概就是天王跟海王合相的，而且有几个刚好合相的时候就刚好跑到二宫去。
对啊对啊，
好像他们在二宫比较会从事跟艺术或者创作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真的就是做创意，
而且是可以
设计，
可
以赚
到
钱。对
对对对，
因为有几个蛮知名的作家，
对，
他们都是海王星，天王星好像不一定，但是我刚翻了一下，的确有几个作家的，
有啊，郑在东啊，郑在东也是海王星在二宫啊，所以说他以那个画画在台湾，他在80年代的时候兴起嘛，就从一个穷画家，
而且不是苦哈哈的创作者，
对，他向来不是，他们是
可以获得名利的，
获得名利，而且他们那个崛起的时候啊，以前我也是问那个。因为他郑在东是那个苏国治的好朋友嘛，他们一起合作一本书《台北回味》嘛，哈，那我就问那个苏国治说，诶，为什么郑在东这么有钱啊？就是说他那个是什么？那苏国治就给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答案，就说台湾的房地产在890年代开始兴起啊，那么兴起之后呢，好的豪宅啊，他们就需要收藏艺术家的珍品，因为这个才显示出你是豪宅，所以他们的那个前厅啊，或者是那些雕塑，或者是他们那个门廊挂的花都是珍品。所以说呢，那么这一票的，大家可以发现说，台湾在890年代有一票的那个艺术家，包括雕塑家哦，开始大量兴起，那个是因为他们台湾的房地产起飞的关系，所以也就是那一票的艺术家是特别受欢迎，因为后来台湾的房地产又有点下来，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预算给这些艺术家去做他们的这些预算。对，所以海王星在二宫可以赚钱的，可以赚大钱哦。
要看相位，
那我
还
对哦。
好，那宋伟翔，
我这边还可以补充，就是说海王星适合所有愿意做大梦的人，当然这里面当然也必须要结合了某一个部分星盘上面其他的地方，必须要有相当的执行力哦。举例来说，像伊隆马斯克，就是那个特斯拉电动车，他伊隆马斯克本身就是海王星入二宫的人，然后另外还有那个苹果的贾伯斯，贾伯斯也是一个海王星入二宫的人。假如大家对于这两个创业家有所理解，他们本身并不是科学家，可是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梦想，非常具有一种强大的愿景理念，然后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使得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大梦来创造出像电动车啊或苹果这样子的这一种帝国。
而且他们会有某种跨越时代的那种独特的那种超越性，对，或是某种魅力吸引力，或是他们真的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影响整个世代。比如说我昨天查到的是那个泰勒斯，
哦哦，对对对对对，
他明显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代表，
对对，他是1990，对啊，他就是1990年那个大概就是上前期的人，对啊对啊， 就是大概9293嘛，就是说，所以各位听众呢，我相信有很多是1990年代那一直到千禧年这个时候啊，那的确你们就会发现，哎，你的天海还蛮近的啊，就是就也许在同一个星座，也许在不同星座，可是在一个前面的尾巴，在后面的头，那你们都很容易落在同一个宫位。那我们既然这一轮是讲那个二宫嘛，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天王星加海王星这种突破性放在二宫的话，它会像泰勒斯一样有这种比较对，就真的是魅力无法挡。因为我并不是要讲泰勒斯的坏话，但是我身为一个1970年代的人哈，我有点
就他有某种时代性的意义吧。对，他之前不是上去年那个时代风，
一直到现在，啊，
风云人物，
对
啊，而且他带他的那个成功模式有一种带动整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力量。
欸，那我听到现在有点模糊了，就是海王星跟天王星在二宫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请那个信仪啊，帮我们做个解释，因为他有天王星在二宫的例子跟海王星在二宫的例子，我们就用实例来讲吧。
我们刚刚听了很多令人很兴奋很期待或者是说很赞的天王星海王星在二宫的名人跟例子，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哦，就是大部分的天王星跟海王星在二宫其实是比较容易碰到问题的，当然是视你的相位而定。因为天王星它代表的是一个变动的力量，那它落入你的资源宫，它所带来的可能就是说你的资源很容易会有暴起暴落的变动的情形。所以比如说像买股票好了，如果你买了一只股票你就放在那边都不动，你可能中间涨了可是后面暴跌了，所以你这样到底算是有钱还是没有钱呢？这个就是天王星让人家很难判断的部分。那海王星的部分就是海王星它有一种模糊边界模糊界限的效果，所以它会变成是说你可能会很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钱你所拥有的资源，但是相对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别人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就是这种界限不明或者是界限不清的状况其实也是很容易引发问题的。那我刚好碰到一个我自己觉得真的是超级经典的例子，就是我认识一对夫妻，然后这对夫妻他们是在同一个职场工作的公务员，所以就表示他们虽然是夫妻他们也是同事哦。然后先生老公的图是天王星在二宫，老婆的图是海王星在二宫，然后所以他们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事情，就是买房子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买房子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决策，那他们自己其实原本就有一栋透天，因为他们是南部人嘛，就有一栋透天处是在老婆的名下，然后也是他们现在正在住的房子。然后有一次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职场，那会跟同事聊天，然后同事在跟老婆聊天的时候跟老婆说，诶，你老公买的那两间房子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老婆就大惊就说，哈，我老公买了两间房子然后她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回家才去逼问她老公，她老公才说，哦，对啊，我买了两个公寓电梯大厦的那个房子这样子。她说因为我们都年纪大了嘛，就是已经快要退休了，我们不能再住这种透天处，这样每天要爬楼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然后就想说，而且就是小孩子也希望就未来可以留房子给他们，他们刚好有两个小孩嘛，就是希望可以一人留一户房子给孩子，所以他就买了两户这样子。然后当他知道了这个，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他老公做买房子这个决策完全没有告诉他，然后他还是透过他的同事知道他的老公买房子了，这真的是非常的海王星在二宫。然后但是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发展，他老公又买了第三个房子，然后他同样也不知道，就是可是他有知道他老公跑去看了第三个房子，但是他老公一直跟他说他没有买，然后一直到就是他们最近过年就是家族聚会的时候，他老公在跟家人聊天，然后就聊到说，哎，第三个房子怎样，他老婆听到就说，你说的是房子有三个房间还是第三个房子然后他老公才跟他承认说，对，我买了第三个房子。然后现在就卡在说他老婆就觉得大崩溃，就说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付房贷，因为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公务员，收入是固定的，那老公当然就是说他老公之前为什么会买了两个房子，就是因为之前他在股票上面赚了蛮多钱， 所以把它转到房地产上面。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两个孩子都还在念书，而且在外地念书，他也不会回到南部去，所以他那个房子就等于是摆在那边空着。那新的房子就是现在有那个奢侈税嘛，所以就是说你那个新的房子你也没有办法短时间把它处理掉。他说唯一幸运的是，因为现在又有囤房税，但是唯一幸运的是他们家有四个人，所以可以一人一户，而且他的小孩子都满18岁了，所以可以一人一户这样子，所以不会有囤房税的问题。可是为了这三个房子，然后原本的透天的那个房子就理论上要处理掉，他才有办法去支应那三个新买的房子。可是他老公又觉得说，因为透天的房子其实是也是一个蛮 复杂的过程，是跟他们家的主厝有关，老公又舍不得卖，所以现在就卡在他们手上有四个房子，然后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是老公的天王星二宫，他做的财务决策是一个完全不受控的状况。你不要想说他是一个公务员，可是他的理财一点也不保守好吗？然后老婆是海王星在二宫，就是他基本上是被老公瞒着这件事情，然后事情爆发了，他就被迫要去接受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哦，天王星它在一个星座停留的时间是7年，海王星在一个星座停留的时间是15年，所以如果你14到15年，所以如果你本命有天王星在二宫，海王星在二宫这件事情，代表你身边遇到，你很容易遇到天王星进你二宫的人跟海王星进你二宫的人。然后如果说又有婚姻关系的话，那就更容易遇到了。所以像我刚刚讲的这对夫妻的案例，就是老公的海王星也进老婆的二宫，所以如果有人的天王星进你的二宫的话，他会对你的资源带来不稳定性，他当然也可能带给你带来巨大的财富，可是相对也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那海王星在二宫的话，他就可能在资源上对你有所欺骗，不见得是有意或者是说无心的，可是它一定会造成一定的那种欺骗或者是隐瞒的状况，而让你有所损失。那我觉得海王星在二宫的人本身，他可能对这件事情也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就是老公他有感觉到他老公好像去看了第三个房子，然后他老公还带了他去售屋中心说哦，他要跟小姐拿什么资料，他其实当下就应该跟他对他当下就应该跟他厘清，就是说给他问到底，说你是不是订了第三个房子，可是他就让那个感觉隐约的留在心中，而没有去追查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家族聚会听到他老公跟家人的聊天，他才确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海王星在二宫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海王星在二宫的人真的要非常注意自己跟他人在财务或者是金钱上面的牵连。因为我有认识另外一个海王星在二宫的女生啊，她的状况就是她爸爸自己开公司，然后陷入了一些经营的困难，然后所以就用她的名义去帮爸爸的公司贷了一笔钱，后来爸爸公司也倒了，所以那笔钱也还不出来。然后当然她运气还不错，是她老公还算会赚钱，她就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就不出去上班了。因为她如果出去上班，她上班薪水都会被银行扣走，那笔贷款是在她的名下，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而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虽然大家刚刚听了 很多很 amazing 的例子，就是马斯克啊，然后贾伯斯啊，因为海王星在二宫，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梦想，然后而赚到大钱的例子，但是世界上可能更多的比例是像我们碰到这种海王星二宫，因为被身边亲近的人而影响了自己的财务状况，或者是说自己的财务负担能力，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对，那个，那我们就最后讲一下，提醒一下啊，就是那个天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就很有创意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很刺激，就你身边人会觉得说啊，好恐怖哦，好刺激哦，可是他们自己还好。可是海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是有一个生命守则是可以注意的，就是海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对海王星是梦想， 可是梦想会带来幻灭啊、哦、所以说呢海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对于金钱他们有一种梦想，这个没有问题。那像你朋友那样就是你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因为被骗然后以后都不能有账户，这个本身也不太有问题。他唯一会有问题的是借贷，因为呢海王星在二宫的人啊，他会因为想要做一个很大的梦，所以说呢他也许说当上班族他每个月也许五万薪水，然后他也许有两万的存款，他累积个十年他也许有个几十万的啊，然后他就一时发梦去做一个投资，亏光了，亏光就亏光也没关系。可是呢最怕的是海王星在二宫的人呢，他会、每个月五万的薪水，他听到有一个东西他就把他自己的所有的身家所有的去借信贷去借什么，那结果呢那个亏空之后呢你未来的二十年都还钱都还不完，甚至呢还有的人把自己的亲戚啊什么都拉进来一起 去做一个投资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每次过年过节你都抬不起头了，因为你那些钱全部还不出来。所以说呢要提醒海王星的大家，就是梦想可以有，可是呢你的梦想用你自己的钱就好，不要去跟别人借钱来完成你的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